应该是675节，因为前面那一段赛斯是跟我们提到，因为电脑的进步，信息的快速流通，那好像是空间的部分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哦，比如说今天在纽约有那种用车子撞人的那种暴力事件哈。那我想应该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嘛，对不对？那所以空间的部分呢，因为电脑的部分，因为电脑的发展，所以空间的部分，你现在可以几乎同时知道全世界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人蛮忙碌的，所以在眼睛里发生的事情就会立刻变成当下的知识，那是对。空间来讲，可是在时间来讲的话，他说，在一个事件与你对它的觉知之间的距离间隔也被缩短了，即便是事件可能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那像举个例子来讲，像坐飞机旅行，那我们对时间的概念跟经验就不一样了哈。那以前的话，如果说你从台湾要来美国，大概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好，那现在的话，可能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所以美国跟台湾的距离，好像在时间上跟概念上就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时间跟空间，空间跟时间其实都是互相有关系的。那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机构之内哈，其实不用用到电脑了，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结构之内呢，我们还有没有被用到的、没有被认出的一些板机？就是你可以触发它，当身体的结构被触发之后，也不用电脑，时间跟空间，的观念跟概念就会不受到限制。但是因为我们还没被触发，我们不晓得。不过像上一节课在上，不管真读了什么书，不管真想什么事情，赛斯根本不用问他就立刻知道了。然后约瑟也是一样，约瑟不管做些什么事情的，他赛斯他都知道。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的确有没有被认出的板机，可以像赛斯一样，就是。你可以知道很多在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这样子。所以那个板机如果被触发以后，那将容许你们作为一个族类，去有意识的处理时间的更大感知。我们现在空间的处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空间是透过网络嘛，透过电脑，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空间的更大感知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意识上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时间的更大感知。那什么是时间的更大感知呢？就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下个月会怎样，或者是明年会怎样，这个就是时间的更大感知嘛，可是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我们还是未知，不管空间你怎么样去了解，可是时间的部分你就是还是有限制哈，那。现在呢，我们是以非常有限的摸索性的方式，透过电脑的应用，其实被暗示了。暗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估计未来的可能性，而在你现在的目前照着去做。很多是透过电脑的统计或电脑的发展，它会告诉你说，明天明年的这个人类人口会是多少？明年的美国出生率是出生的人口会多少？它可以多少是暗示，用电脑的应用可以去估计、统计未来的可能性。有很多统计学，他们叫做精算师，像很多的保险公司都有一个精算部门。那个统计部它是在保险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因为它会精算出来，大概是。就是将来会怎么样这样子那你若到赌场的话， 赌场的每台 slot machine 上面都会告诉你，这一台赔率是 95%， 这一台赔率是 92% 什么之类的，那个也是经过精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说它是长时间精算出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还是要靠运气。那所以用电脑的话，你的确可以估计未来的可能性。空间不用烦恼了，空间因为透过电脑现在都知道，可是时间你就没有办法估计到未来的可能性。那你可以透过电脑的应用，然后被可以去估算或统计出来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心智事实上是比电脑在这方面做得好得多，这是他一再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机如果被触发的话，那这句话当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触发，好像也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方式。但是赛斯一再跟我们讲，一再一再跟我们讲，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然后你透过暗示，透过想象力，你的确是可以估算到在时间上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他后面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好，那我事实上他在早期课里面他有提到嘛，他说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我们，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其实未来的我们对赛斯来讲，因为他的板机大概是已经被触发了嘛，他对未来完全知道，所以未来的你已经在那边了。好，挣扎又有什么用？因为未来的自己已经在那边了。好，那只是我现在不知道而已。那你当然可以透过电脑来估算，比如说电脑估算说人类的寿命是男生是70几岁，好，那这个是电脑估算的。但是这种电脑估算是不准的嘛，好，那心智会比电脑做得更好，因为他认为是可以知道未来的事件的。那我相信赛斯是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他看得到我们的未来了，所以现在呢，大脑必须要处理这些资讯，以使得肉体对准的机构能够清楚地维持它在时间的现在。那个这个在早期课209节吧，他有同样的论述了。他的论述就是，他必须要对准我们的肉体，然后要确定的在现在的时间上。他有这样的一个论述了，好，那这个就不管他了。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大脑也必须要准确的对准现在这个时间。那他说人类第一次发展一个环形的暂停，如这本书先前提到的，那这个环形的一刻环形的暂停，它是在第九章635跟636节他提到的。那我想大家都上，有很多人都上过，那我大概提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人类发展了一个环形，本来一般是不会环形，就我们没有记忆不会环形，其实很多动物都不会环形，他是看到你的时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狗的话不会说你打了它以后，然后它记住了，然后它想尽办法来谋杀你或者是谋算你，不会的，它不太会记这些事，所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烦恼，因为它会马上就忘记了，它没有记忆嘛。可是人类它发展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记忆，那有记忆的话就会唤醒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这个唤醒是在做什么呢？它是唤醒跟自然的罪恶感跟记忆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像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经验旅行，那个罪恶感也会同时发生，就我不应该对他这样，那以前发生的事你觉得你不应该对他这样，然后会产生难过，不然的话所有的事情如果是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就发生了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可以跟以前做比较，比如说一对爱侣离婚的，然后他跟以前做比较说他以前多么爱我，他以前对我多么好，那你就很痛心啊，对不对？ 但如果没有那个记忆跟反省的那一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伤心呢、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像很多人难过说失掉亲人啊，或者是就是离婚，或者是跟好友断交之类的，那本来你就在时间之前你是不认识他的嘛，那你时间之后才认识他嘛，那每个时间如果按照推移而没有记忆的话，任何一刻你都不会有任何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种跟以前对照的，没有比较，那没有比较的话，那个烦恼自然就不见了。对，爱就活在当下的意思。所以自然罪恶感是一种预防措施，它会变成一个成熟的记忆系统，因为在其中的话是有一个评估，而且评估会唤起自然罪恶感，然后在将来这些行为要被避免，这样子。所以人类因为有多方面的路要走，所以许多动物的本能极度明确的本质不再适用，它会有一个平衡，就是它维持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它让你有一个罪恶感，有一个记忆，而所有的罪恶感跟自然罪恶感它都依赖记忆。我们伤心一定是跟以前做比较才会伤心，对吧？如果你不做比较，你有 哪有可能伤心？我们快乐是不是跟以前的事情做比较？其实当下是应该在过程当中你并不觉得快乐，你是跟现在做比较，说啊，我那个时候去北欧旅行啊，啊那个东西、啊、你就觉得很快乐，对不对？其实那个记忆在作祟嘛。这是636节提到，636节我大概提一下，就是他说自然罪恶感的简单性是不会导致你们所谓的良心，但是良心是依赖你将你们跟动物分开的那个反省的一刻，也就是说因为有反省，因为有记忆，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良心。那良心就是人造罪恶感生起的一个原因，这样。我就大概简单提一下了，因为前面的书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这样。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会去区分，生动的去想过去的一个事件跟目前的事件之前，我们的确会有一个最初的迷失感。一开始的话是，你一开始比较，哎，我怎么会跟以前做比较？然后会有一种迷失感。可是成长中的意思必须要实际的行为来做这种区分，你一定要有记忆嘛。所以记忆越深，能够记得越长的，那么这个意识的成长就比较更有可能了。那如果说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对所有曾经转世过的人格他全部都有记忆了，对吧？所以他的记忆会更深嘛。那我们现在说我们的智慧有多深，其实是跟我们的记忆有关。比如说我学过的，假如说我昨天的事情我今天就忘了，那就几乎是你也等于没办法做任何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能够记十年前的事，或者是20年前的事，或30年前的事，那么你能够追溯的东西就会比较长。但如果说你每一生每一世都能追溯的话，那你的意识是不是成长大幅成长？啊，因为它等于是你的智商的加重。所以去利用将来的可能性，死者的大脑就会被迫扩大它的作用。就是如果说我今天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所以将来的事件，将来的那种方向我被迫要知道它的时候，那大脑就会开始对它起作用了。好，所以那你要对未来的事情能够预知，你其实也是就是被迫你的大脑能够对它起作用。那同时个人以力量的现在片刻或现实的有效性会保持一个清晰的关系，就我对未来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可是我现在的力量跟现在这个片刻跟现实的这个有效性，我仍然是把它划分得很清楚啊，就是我现在是现在，那未来我知道我变成什么，可是现在的这一刻 对我来讲还是归律之典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段我想他是在谈空间的突破之外，那时间怎么突破？因为时间跟空间在上一个层次来讲是伪装实相，它并不是真的，它是假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看不开啦，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感官，所以我们会看不开。可是如果你那个感官，那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个问题了。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再强调一次，他说其实肯定永远涉及了对你当下力量的这个承认。因为他提到说，是啊，是你有一个未来，那你也可以逼迫你的大脑去扩大它的作用，去知道未来。可是任何的肯定就是你对当下的力量的承认，你当下是有力量，而且肯定就是对当下的承认。所以简单的讲，其实就是肯定当下，肯定你现在，肯定你所发生的事情。是啊，你也许 有一个未来啊，但是其实真正来讲，如果你不肯定现在的话，那么你会失去力量。怎么说呢？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如果是活在我的梦幻里面，我如果是活在我的理想里面，那么我就一定会让我的精神失焦，因为我会产生比较，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生恐惧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不比较，没有想要比现在更好，那你就不会有烦恼，对吗？如果你不会想要更好，我现在很好，如果你没有想要更好，那么你就不会有不安的心。那没有不安的心，定静安立的，那么你的思虑以及你所要的资料就会很容易的取得到。好，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肯定现在的当下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现在这个当下里面。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不管在哪里都是一再被强调的。好，我希望我年纪多大以后呢，我就能够去旅行了哈。我希望我能够变成更棒的人。这种更好、更棒、比较这些东西都没有活在当下，因为你都是以未来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如果今天什么都不要更好呢？那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心无大志，或者是人无远虑？是没有错，的确没有错。可是呢，那个就是当下的力量，因为当你肯定现在，那个就是当下力量的承认，你才能够移动。因为那个你的存在不就是内在创造的吗？那你的存在既然是内在创造，你现在不肯定现在，那它怎么移动你？它勾不到你啊，因为你不在这里，你在别的地方了，对啊。我叫 Charles， 可是我想象中的我是另外一个我，那个我不是我，对不对？好了，那我加一个朋友叫 Barney， 好，那 Barney 呢，他装一个他的理想的我给我看，所以我并没有真正跟巴尼交往，我跟巴尼的理想的那个巴尼交往，对不对？所以我的理想的自己跟巴尼的理想的自己交往。
你跟我没
跟。好了，我随便讲一个啦，不然讲。
结果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在交往，但是你跟我是没有交往，因为我创造一个形象嘛，我创造一个自己更帅、更聪明的自己，对不对？那一个女生她创造一个更漂亮更美丽的自己，好了，两个一个觉得自己很漂亮，那你看到那个女生是觉得是很美的，她装着林青霞的笑容啊，温柔可爱，是吧？所以这个男生所交往的女生，他认为是他跟林青霞交往，对不对？可是不是，原来是母夜叉，你也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我不是在当下我创造一个形象，而我交往的对象他也创造了一个形象，但两个人在交往根本没有当下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没有力量，因为是虚假对虚假嘛。你常常看到网络的笑话，结了婚问他几岁，他说三十几，后来春夜晚问他几岁，他说五十几，早上起床的时候问他说几岁，他说七十几。对啊。
Thank you.
所以你在每一刻你怎么样真的真实的看自己，真实的活出自己，然后你就可以真实的看到对方。如果你要装另外一个自己，以后更好的自己，你有一个理想，对不对？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都在这样做，哦，我们可能说就装一下自己什么样子，哦，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做，啊，我们明明不喜欢，但是问你说喜不喜欢，还能喜欢呢，我就常常这样了。我第一次跟我的同事，我那个老同事去吃饭，然后他说，后来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帮你叫，我说那太好了。结果他的菜先来，我看，哎，他的菜看起来还蛮好吃，可以吃的样子。结果我来，好奇怪的一盘菜，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绿色的，粗粗的绿色的蔬菜，那也就算了，因为刚从台湾来，我怎么会吃得惯那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那也就算了哦，一尝里面看里面有很多糖果。糖果放在那个菜上面，
炒的还是沙拉？
沙拉，那也就算了。结果上面放很多的醋，这怎么入口？然后他问我说：“好吃吗？”“好吃，好吃。”我快哭出来了，说：“好吃。”
下次再给你尝。
我心里个一拍桌子：“这什么料理呀，啊？”那个什么电视广告不是说啊，安心不为什么来插孙西，没错，
两个表现的
是，一开始是，可是因为我随时都不伪装了，所以我一开始是有外在自我在，对吗？可是像说你的老我在，可是因为你已经没有了那个我想把自己弄得更好的想法，那所以所有的精神力是不是集中在你个人身上？那因为你全部的精神力集中在个人身上，所以你的感官跟直觉力它会因此被开启，所以你会越来越跟内在的自己的那个联系会越来越好，所以一开始是没有错，可是一开始我们因为太习惯伪装自己以后那些老我的习惯，对不对？可是是没有错，可是当你开始不伪装的时候，当你开始不伪装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感官都比较清楚，
所以那个内我就出来了，
信息会出现，就很多信息它会出现。你应该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都应该没有听过什么内在的自己跟你说话吧，哦，我老婆有了，我老婆常常 跟我讲说，耶稣说叫我跟你道歉，我说你的耶稣真是好耶，yeah，你知道吗？那不管他是用什么形式的，但是总而言之他有在倾听内在的声音嘛，或至少他听得到。当如果说你的自我真的放很轻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因为我们的精神力，我用那之前用一个比喻嘛，就是说如果你的精神力像个钱币一样，好，有个体经济学、总体经济学，当然有一个荷包经济学，然后有一个精神经济学，那这个精神经济学是说，当我的精神全部没有浪费在烦恼、愤怒、恐惧、比较、忧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神清气爽，就你没有的你的那个觉知能力没有浪费到任何其他的方面，就好像你家用的是银的或者纯铜的线，所以电一进来的话，它会直接的就到那个电器上面，它没有浪费掉。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不是铜线，我们用的是铁线或涅洛斯，所以来的时候一直在抵抗，一直在不舒服，然后你会觉得说，当你全身在情绪上有不舒服，肉体上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你的能量的用法是错误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既然是由内而外创造的内在的觉知体，对不对？好，坦白说，你去想想看，你今天做任何事情，你有没有目的？你要去旧金山有没有目的？你要去上次洗手间有没有目的？你要去咖啡店买咖啡有没有目的？你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对不对？那内在会没有目的吗？内在有可能没有目的吗？好，你说神创造人，神创造人没有目的吗？他为什么创造七十亿人？他对每个人都有他的个别的目的，对不对？哪有那种没有目的的神啊？他创造一个东西，他创造一个创造物，他有他的目的，对不对？那因此，所以呢，他给你的信息跟他给你的指令，跟那种外在统一性的指令是不会一样的啦。他对每个人都有不同信息，这样对吗？好，不然的话，两千多年前都已经创造一个完美的耶稣，他造这个，我若煮菜，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这菜谱把它记下来，我就一直复制就好了、啊。所以出生的都是耶稣，不就好了吗？就照那个药方、那个秘方去生产就好了、啊。全世界的人一出生就是有耶稣的德性，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创造所有人不同？因为他有他的目的，这样对吗？好，那既然他的目的的话，问题是我们接不到那个目的性，所以说人一出生就有罪性了，因为你会离开那个标的。可是如果你的消耗等于零，好，如果你精神上的消耗等于零，如果所有的情绪都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就好像你就单单一个静坐，就把所有的思虑先放下来的话，你可以听到几里外的鸟声音。好，这是我实际上经验的。我跟各位讲，我当时我也不相信啊，可是当你真的静下来、静心下来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听很远了。你的感官会变得很敏感，当你完全放松的时候，你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是非常敏锐的，然后直觉力会完全被开发，然后你对内在的信息会非常了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之所以是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有喋喋不休的声音在我们脑中，我们有太多的烦恼、太多的罪恶感、太多的对自己的苛责、对别人的批评、对事情的不满，所以因此这些东西它完全消耗到我们的能量，我们的精神能力是消耗在这些情绪上面。但是如果你今天情绪定下来的话，根据大学的说法叫定静安立德嘛，好，你自然而然的感官的敏感度就会很清楚。你今天有一个像银行跳票，那你现在吃海参或者吃龙虾还有味道吗？你要赶快过去，那个根本对你来讲现在赶快走啊，那个味道出不来啊，对不对？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现在看任何事情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情绪严重的耗损的时候，你的感官能力就会完全不敏感了。那当你回到当下，至少有一点，当我回到当下，我不再去记过去发生什么事，我不再投射未来有什么困难，那这样你的能量就没有消耗，能量没有消耗的话，你内外在的信息的通畅度就非常的好。那各位要不要试？不是，你只要活在当下，所以活在当下就是现在、过去、未来，三心不可得，全部都没有。好，你就现在哪一刻，你就真实的做那一刻就好，这样。但是我们的烦恼都是，我现在银行只有剩下五万块，那这辈子还有三十年好活，那五万块怎么安排？大家都这些嘛，对不对？
我们人生会有目的吗？或者是神造人都有目的？我们
的目的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它就在我们内在里面呢、啊，它是内感的、啊，因为外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啊，所以你的目的性、你的天赋已经包含了你的目的性了、啊。你走在你自己的目的上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悦啊。
心板在哪里？
心板就是脉啊，就是你的脉啊。圣经也这么说啊，所有的律法都在心板上， 都在你的心板上，所以你只要 follow， 你只要 follow 当下的力量就可以了。当下的力量就是我不烦恼未来。
脉在哪？
脉啊，在方寸之间。OK， 那所以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哈，肯定永远涉及当下力量的承认，因为你要对当下力量承认的话，等于你的精神能量没有任何耗损，你是完全信任，你不会担心过去我发生做错什么事，你也不会再去烦恼未来会怎么样，没有，没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广义来讲的话，否定就是对那个力量的放弃，就说自己是不好的，自己是不对的，自己不应该啊。那就算是不应该，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他只是叫你以后不要再做，好，以后不要再做而已。那你看，耶稣对那个被人家把那个行淫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对不对？他就去救他，他跟他讲说，你们属于没有做错事，再用石头打，就大家都不敢打了，做掉了。那耶稣对那个女人也是讲说，你以后不要再做就好了，是不是？就是他的一个简单教导吧，就是你不再去做就好了。所以真正来讲的话，真正根本就不是有处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就好了，那个就是自然罪恶感的或者人工罪恶感的一个用意了哈。那么肯定就是意识作为一个肉体内的心灵去形成动物性的物质实相的能力，这当然是这样嘛，因为人不是由内而外形成的嘛，他已经在你肉体上去形成一个心灵，然后变成你有一个深入性去完成你的物质实相嘛。所以你问我说心板在哪里，心板就在肉体内的心灵啊，你肉体之内的心灵啊，因为那个就是心板，心板就是肯定，你对内在的创造有一份肯定，那就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你动物性的会去完成这物质实相的这个能力，很清楚吧？所以为什么你的目的性在你的心板里面，因为它就放在你的心板了，那肯定就预设作为一个肉体内的心灵去形成动物性物质实相的能力。所以你借着改变你的过去而改变你的现在，或你能由现在来改变你的未来，改变你的现在。总而言之就是当下，当下的话其实你当下的心改变了，所有问题都跟着改啊。那如果你当下不回到当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改，可是当你现在的心变平和了哈，过去的所有事情都解决了，未来也不会有事情了，所以是在当下了。但是如果说我形成一个未来要怎样的话，那就不是当下，那就离开了当下了。然后你觉得说未来该怎样，你的意思是现在是不好的，那你又否定了现在，那否定的话其实放弃你的力量。各位有意见吗？如果我说的跟你们不一样，相信你的对好吗？我只是尽量在表达我的看法而已。好，那我们就继续哈。他说，然而即使是这些操纵哈，就是你要去改变哪里哈，也必须要实际体验现在的发生嘛。所以还是现在哈。所以许多人曾经偶然因着一个未来的可能自己的劝告而改变他们现在的行为，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可能是你未来自己，那你未来自己在告诉你说不要做这个事啦。好啦，那你因为相信了，那但是你心里面并不知道，你突然间觉得内在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讲，但是你不知道，因为那个就是你啊，那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在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假设你在年轻的时候心里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你朝着他努力，可以说你的意图、意向跟欲望跟决心在形成一个心灵的力量投射到未来，然后你把自己的实相送到未来去，那个其实 就我有一个想法，那个就是变成投资到未来。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状态，他说哈，在某一种阶段，你有一些决定要做而不再怎么做的时候，你会也许会觉得你会偏离的目标的危险，但是为了一个其他的理由却强烈要这样做，你听到一个梦或一个白日梦，或者是在心里面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你说啊，你要怎么做，或者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收到了那个情报。所以借着一个冲动跟心象，或者是突然间想做什么，那这个发生就在现在。所以到底谁在做主，其实由内而外，对不对？就算你今天知道应该怎么做，或哪个方向比较对，仍然是你接到一个内在的声音在告诉你这样做，或给你一个冲动跟心象，然后发生叫你这样做，好，所以是没有错了。你是可以去，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的话，它其实因为它是内外都一起合作的，所以哪些是对的，哪些不是不对的，你内在有时候大部分都会跟你讲一个情报，然后让你知道，因为是内在要去收获这个信息，对吧？好了，我们这样讲，你家种很多水果。是树在收成水果，还是农夫在收成水果？农夫，对不对？所以谁比较在乎树的成长状态？农夫，对不对？所以农夫要去除草，要去施肥，要去做任何浇水的工作，对不对？那是农夫在做。那树它只要好好长就好，对吗？好，那我们的话，我们只要好好长就好了，对吗？我们用心长，努力长，一天长一寸这样长就好了，对不对？农夫就是内在自己，因为内在自己投射一个外在的人格在 外在，那他一定要收获，对不对？那上帝就是农夫啊，因为上帝把很多人种在人世间啊，他要收获什么？收获你的知识跟经验，对吗？或者是他有一个知识跟经验，他想物质化，看看这结果会怎样，对吗？所以谁会照顾你？农夫，种你的人，是不是这样合理吗？这比喻不错吧？
嗯，
对呀。
以后不可以自称农
夫。谁创造你，谁要照顾你嘛？要跟你施肥，要跟你灌溉，要跟你除草，对吗？那谁在施肥？上帝呀。谁在灌溉？上帝呀。所以那你为什么不听他的声音？你只要好好活在当下就好了，你干嘛有那么多的理想，然后形成那么虚伪的形象？没有必要啊，因为那都是假象啊。真相在哪里？真相在真理，只有在心里面是无处可行的哈。所以你投射到将来的那个自己，从一个你仍然在创造的可能性当中，会送回来一个鼓励。那你看哈，因为所有的人，就现在、过去、未来，全部都是同一个能量体嘛。那你的未来也会来送一个信息，哎，我已经走在这里了啦。那你不要这样走啊，你走歪了，对不对？好了，你去看赛斯是不是鲁伯的第六个自己？他是不是他未来的自己？那他是不是回过头来教鲁伯应该怎么做？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都不会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在跟你讲，就是那你要不要？假如说你真的要知道未来的信息怎样，打破了除了空间之外的时间观的时候，不是用电脑去算啦，因为心智比电脑厉害。其实你要的是什么？启动你大脑的那个扳机。让你自己相信我可以接到这个信息。你不要忘记哈，我们连在做梦的时候暗示自己说我在第六个梦起来，然后我会记得前面六个梦，我就可以记得前面六个梦。所以暗示、想象力、祈祷这三个东西是最有效的东西，是你的人生唯一能操作的最有效的东西。暗示、想象力跟祈祷，但不是向外求，是向内。因为暗示是向自己暗示的， 想象力也是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对吗？那祈祷也是你对你内心里面的一个祈祷，不是在对外面的某个人祈祷，这样。好，所以我上一篇的 email 我提到嘛，哈，最有效的东西就三个嘛，暗示、想象力跟祈祷。那最重要的学习是什么？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的分别。好，你要了解到说，你不管怎么样去看你自己，哈，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次要实相。好，那次要实相当中有没有主要实相？有，因为那个撞你的农夫，他撞你的时候就放了一个主要实相在你身上。这些东西你如果把它当观念，那没有什么用了哈。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感受它、理解它，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最好能够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子。他说，
但是内在跟内在，也许希望你飞黄腾达，享受物质世界，也可能他也要这样的体验跟经验。不是说完全只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我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体验的部分，好，体验的部分它不是它的，我不认为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可是如果你跟着内在的信息在做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太会受苦的，好，因为受苦是没有必要的。你去想想我昨天写的那一篇文章啊，你的全身细胞那么多，全身细胞那么多，你舌头上就几颗味蕾而已，那为了这几颗味蕾，我们是不是拼老命在追逐着所有珍奇美味？那如果没有这个味蕾的话，这人间到底什么味道或什么样的享受到底有没有意义？ 你知道我意思吗？像狗的话，狗改不了吃屎，对不对？你会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的味蕾的方式跟你不同嘛。对啊，那像老鹰，他们有些那什么秃鹰，对不对？他喜欢吃虎肉，那你看到那个虎肉，你吃吗？我们味不同味蕾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内在创造你的感官，比如像简单的几个味蕾，或小小两个眼珠，那这两个眼珠却让你执迷在五光十色的这个人世间里面。哇，这个好美哦，那个好漂亮哦，这个皮包要两三万，二十几万。塑胶袋没有值钱，也是可以装东西啊，对不对？就了解我意思吗？那是什么？那是眼珠产生的结果吗？对啊。
既然神造我们有给我们这个感官，他也是要我们去
是
用这个感官去体验、去享受。
是，所以你有没有读我昨天我创的那个 email？ 是没有错，所以你的感官要怎样？要敏锐化，你要强化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活到当下。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你没有自我，你的自我放很轻，那你每一刻都只活在现在的话，你的感官绝对是非常敏锐的，你不会吃东西没有味道，对不对？为什么食虫是前那个 当代最有钱的人？为什么他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因为他每下就想说，我昨天吃那个比较好吃啊，这个就随时都在比较啊，那你就觉得真的你没有可以吃的东西，因为我随时用我以前尝过的那个美味来跟现在比嘛。那我觉得我们的感官都一样嘛，你要听好听的音乐啊，这个比较好。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叫做什么曾经沧海的话，你看不起那个水嘛。我看过大山大海，哎呀，你知道吗？哎呀，我不跟你讲啊，我全世界的美丽的风景都看过，是你全世界美丽的风景都看过，但是可不可以静下心来欣赏现在这个小孤独处的这个美，对不对？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美，虽然它很小，虽然它不是很亮丽，可是它有它的美。 因为都是一切万有创造的，对吧？好，所以你的感官会变得很敏锐，如果你没有太多自我的话。那感官敏锐，我还是再讲一次，自然而然你的内在直觉力就会敏锐，所以那个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说哎呀不要放下老我啦，它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它事实上是一个很简单通向内在神性的一个简单方法。一个天真的人，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是这样讲，一个天真的像小孩子的人，他是接近神的，因为你心中没有任何的点墨，你完完全全把你交托出去，在每一刻你都活在当下，你也没有说 我要怎样，我要变伟人，那真正让你痛苦的是我要伟大，我要变伟人，我要变有名的人，我要变成你们大家都羡慕的人，那个时候你才会变成痛苦的。事实上是这样子嘛，小朋友的童话故事就这样讲啊，魔镜魔镜，请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对啊，然后你说像诸葛亮跟那周瑜，对不对？既生瑜何生亮，你管他生瑜生亮，他可能这个地方比你好，可是其他地方都比你不好啊。诸葛亮，你知道我国语是很破的。
电影。
今天上那个丁山的节目，我说雅裔，他说不是，是雅裔。我说 OK， 好，雅裔。
雅裔是对啦，但是讲雅裔，大家会想到牙医啦。
差那么远。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国语比较标准，他讲什么？
其实我知道那个字正确的读音是“一”，但是大家都讲
“义”。哎呀，只要大家懂就好。你到底是滑稽还是古稽？你讲古稽，人家觉得你很
滑
稽。
对
啊，对啊，你说到底是格里还是哈利？我们说蛤蟆，对不对？格利不对，格里。你去查中文字典。对啊。啊，但是我是觉得哈利比较大家知道了。因为哈利也哈利波特嘛，OK， 他说然而在那个集中的焦点的自己是由他现在这个地方运作，而在你自己的将来的某一天，你可能发现自己怀念的回想你自己在过去的某一刻，当你不能决定谨言慎行如何做的时候，却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然后你会想说我好高兴我那样做，或者是知道我现在所知的我是多么幸运做那个决定，可是他是说因为你的内在在通知你，在告诉你，你的未来自己在通知你，而那一度你就是那个一度对过去的那个人说鼓励话的那个未来自己，他可能的未来赶上了实际的现在，所以赛斯的论点，因为他是站在时空之外嘛，他是站在时空之外，你不管在哪一个学派，都告诉你时空是假象，是幻象，科学家也这样认为，时空是假象。那假如说时空是假象的话，那么未来的自己来跟你讲有什么奇怪？那现在问题是说，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样，所以我们根本听不到。而对你自己的先前的肯定投射到未来，使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变成可能。所以以同样的方式，你对自己和自己的间歇性的接受，在现在的这一刻改变你的过去跟将来。那还是这一句话嘛？你对你自己有没有肯定？如果你对你自己100%肯定，那你对你自己的健全性也完全接受，我就是健全的，我没有需要更好，我没有需要伟大，我没有需要更好，这绝对不是没有志气。你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者是像范仲淹说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忧，那你就一直忧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天下哪有不忧的时候？每天都有报纸看，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能不忧？那你天天忧，你怎么有肯定现在吗？对啊，就忧死了。好，各位，你们是不是从这个当中有得到一些心得？然后不是读书了，你是怎么样用在自己身上？你有没有可能，你就肯定你自己，完全肯定你自己，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好，就像我国语这么破，我还是蛮肯定我的国语嘛，对不对？尤其很不幸的哈，就认识一个丁山，国语又超标准的，牙医变成牙医 ，OK。肯定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健全性的接受，所以我其实有感的话，今天因为看到这个文章嘛，我今天也写了一篇导文哈。有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多的知识经验哈来累积我们自己，增加我们的自我，但其实那个东西对自己是没有用处的。真正来讲的话，你必须要跟随自己，肯定自己，因为没有其他方法了，啊。还是那句话，像站在这个位置在上课当老师的话，其实你真的要克服那种自己比较优越的那个感觉，其实并不是容易的啊。比如说，你说我什么地方不对，那我可能会想要去辩解或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是学生写得很好的话，如果你说我不对，我应该说，哎，对哈，你这样的观点也不错，对啊。包括讲国语，OK， 那这一章就本章结束了。从头到尾就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我不晓得你们看不晓得有没有跟我看的是一样的，好，但他只有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那如果很多其他的老师在上课的话，他可能讲一堆，但是他没有再提到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真正来讲是你对自己跟自己健全性的接受。那这个意思是演到什么？推演到说。不会说我说的对，不是这种东西，是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肯定他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健全性上是接受他自己的健全性，那不会想要去塑造任何的权威，这个很难的，对不对？不会想塑造自己的权威，自己的优越感，自己的比别人更强的那一面，但这个是有一点难度了，因为我们的习惯性，我们就是在比高下嘛。好，那我们就进行到第22章，或者是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各位有什么想法？有吗 ？Kitty 有什么想法吗？丁山有什么想法？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对。
自从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有个假假的自己之后，我突然想，好像真的有一个假假的自己在那里，所以我就可以做真的自己这些。
我们大家都有假假的自己的，不是谁有假假的自己，我只是随便举例子，我们都有啊。他们都有，我也有啊。
知道你刚才说了。
对。
我刚才说了。
OK， 那不然我们就往下走哈。如果你对自己有一种怀着爱心的尊重，还是老话哈，就你真的尊重你自己，那么你就会信任你自己的方向。奇怪的，为什么我可以尊重我的？我因为对自己的尊重，我就可以相信我的方向。孔子到70岁才学会随心所欲，但是不会逾矩，对吧？不会逾越规矩。他为什么可以不逾越规矩？因为他对自己怀有爱心的尊重，他就可以信任自己的方向，不会做错。你只要完全放下自我， 对自己的尊重。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对自己不尊重，所以我们一直在尊重别人，对不对？我们都非常尊重别人嘛。孩子是不是一直在看看爸爸妈妈的 眼光到底允许还是不允许，对不对？你看小朋友就知道，他爬一爬，然后就回过头看看你有没有骂他，然后如果没有骂他，再继续爬一爬，他再往后面看一看，哎，你有没有骂他，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长大一点，他也随时在看你的脸色嘛，对不对？看你有没有赞许，有没有 OK。 那像我的妹妹来，就连不管哪个水果或哪个牛奶都问我说，我这样 OK 吗？我说在这家没有规矩，你要怎么做都 OK， 这样可不可以？我一次全部允许可以吗？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把我的钻石拿走就好，因为我没有钻石，所以他也拿不走。所以怀着对自己爱心的尊重，你就会信任你自己的方向，你将会接纳目前的地位不论是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他已经把所有你人生该做的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你如果真的尊重自己，而不是只有尊重别人，因为你一直尊重别人，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想法。那我因为都是怕别人不高兴，我一直希望能够让别人满意，所以我一点都没有尊重我自己，这样对吗？好，有的时候尤其是当女人了，你可能一辈子在服侍丈夫，可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是怎样，完全不是。你就看丈夫有没有不高兴啊，这样他会 不高兴，就这样子。那有的丈夫也是一样啊，就一直看看太太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不要生气，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要记得他的生日，虽然你对生日一点兴趣都没有。对，所以这三句话是说，如果你真的怀着爱心的尊重你自己，不只有尊重别人，那么你就会信任自己的方向。如果你信任自己的方向，不管目前的位置它是什么，那你就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方向的一部分，而了悟到你所有所需的创造性元素都可以由它而来。你看有没有理想？没有吧。有没有需求？没有。哎，真的爱自己的人，他不会跟神祈求。哎，真的爱神的人，他心中不会有恐惧，他真的也不会去祈求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你相信所有你要的创造性的要素就在你这个方向上。赛斯似乎是非常精简的，就你如果相信自己，你接受自己的地位，你会相信所以你要的任何创造性的要素都是由他而来的，不假外求，不假外求。好，那同时呢，当你做你自己，也就是我纯粹在尊重我自己爱我自己的时候，并且信任你自己的完整性，对我自己完整性，你就会自动去帮助别人。所以要不要爱心？不用，因为只要你爱自己，尊重自己，你的爱心是最充满的。好，如果你今天眼睛有白内障，你看到什么地方都是模糊的。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爱心，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愤怒，你看不到爱。但如果你做你自己，那因为做你自己，你的所有创造性要素都在身边，所以你可以做得最好，啊，你也信任你的完整性，那这样的话你就满满的爱可以给别人。很精简吧。所以他说呢，重复这样的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好，我依赖我自己，我相信我的完整性。他说这样没有用，啊，可是现在大部分的身心灵教导都在教这个，对不对？我相信我自己是完整的，我相信我自己是最棒的，我相信我自己是有价值的人，是不是？贴膏药嘛。好，他说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好，没有多大用处哦。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用处吗？没有用处。好，没有用处，因为同时你害怕你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很多老师很会励志，然后 讲一些东西，好让你觉得说，哦，这样讲，哎呀，我相信我自己的价值，我相信我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算是很清楚告诉你，在这里他很清楚告诉你没有用啊，不要烦恼，不要再做了哈、哦，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跑掉了。因为你看哈、哦，不论在什么时候，当你抓到自己在一种你认为负面的心态的时候，你就变得不高兴。好了，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明明心中觉得这个不是最好的安排，可以吗？对不对？有人偷了我的车子，然后我说这是最好的安排。我明明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不是最好的安排。我今天被打了，然后我说我这是最好的安排。我明明不是这样想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害怕你自己的情绪，你不管到任何时候，你碰到一个负面情绪，你虽然表面上说我接受，可是那是假的嘛。你真正的动机是觉得不是嘛，所以你就会变得不高兴、哦、那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好像是恋爱的两个人，他们在他们所爱里面，他们都可以看到理想、啊、你爱上一个男生、啊、或是爱上一个女生，然后从他身上你看到你的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种样子，但其实你自己又被某些不足或某些理想的偏离十分觉察，你也知道有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啊，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因此你也能爱你自己，但一了悟你所认为的不完美是朝向更完美的一种摸索啊，所以他的意思是你只要回到当下肯定现在，虽然没有错你有看到不足的啊，那但是这个跟你刚讲的说我相信我是有价值那个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的话它跟真实的情况是有差距的，因为你是觉得不好，可是你又强说我是好的，我是信赖我自己，我的完整性多好，可是他是说就算你是个你是个相恋的人，你是看到理想，但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不 OK， 但是你也接受那个不 OK， 所以你还是回到当下，那这个回到当下的时候你也可以发现到说你自己你是爱你自己，但是你会知道说是啊，我只要回到我自己，那么因为我回到我自己，那么他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在走，这是没有错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加了汽油，而你加那个汽油在气缸上它产生动力，它就一直往前推就好了啊，它要知道那个推要推到哪里吗？对不对？我只要回到我自己，然后我就有100%的精神力量，我的觉察很强，那我自然而然就往前冲啊，因为你是个动态，你是个行动中的人啊，你是个动态的状态，你根本一直在变为啊，所以你不可能停在原地啊，可是当我处在原地，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接受，然后我感官很敏感，我的对事情的觉察力很强，我自然往前往最对的方向去做啊，往前面去摸索，它没有固定，是摸索，他往那个理想去摸索，他并没有确定哦，但是他一定会往前摸索。
所以我们一个人还是有理想。
理想不是在你的内心心板上吗？内我跟外我合在一起变成我，对吗？那内我他的意向一定是盖过你的，好，那你当然可以去感觉他是 request， 这是没有错。可是你比较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肯定现在。我现在只有一个东西不一样，你去看我们这个比较，有一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怎样，那就形成一个应然的自己嘛，对不对？可是你不是那个人啊，我要很伟大，是啊，你要很伟大，可是你不是伟大的人，这样了解吗？哦，一只猫说我要变成狗，对，他想要变成狗，他有个目标想变成狗，不好意思，你是猫啊，这样了解吗？好，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对。我把全部的精神集中在跟内在的配合上，那这样的话我仍然是往更好的方向在走，不一样了，那他还是会到，他很吊诡的就是当你回到自己的时候，他就完成你要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它是来自于内在的，它是内在信息的一部分，它是心板上的一部分，这里有 一点点一点点的差别，可是这差别差一点点，全部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精神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它有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观察到而已。你必须要先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人格是多次元人格，实相是多次元实相，世界是多次元世界，因此内外的部分它是由内而外的，并不是由外而内的。好，那你可以透过三个东西，再讲一次，透过你的暗示，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你的祈祷，你可以跟内在 request， 而这些部分它会重新再整合，然后变成新的 program， 它会再推出来，但是仍然是它在整合，不是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东西，基本上到下一本书就毁了，因为下一本书谈的是未知的实相，不是说毁了啦，因为信念还是创造实相，可是它是由内而外的啦。因为很多你未知的部分，你必须要考虑。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当医生，你就只有说你什么病，我用什么药，对不对？可是你没有觉察到，除了病跟药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因素。所以你不能够纯粹就是说，哦，信念可以创造实相，信念的确创造实相，可是信念的来源它是由内而外的嘛。我昨天跟我那个行医四十几年的老医生，我的妹妹，然后她就在讲要注射，就是有那种预防注射要赶快去注射，然后我说，哎，我们学的不是这样，我们学的是预防注射不能不要去注射，因为首先你去注射，你先肯定它，然后你先产生一个恐惧，你才去注射，对不对？然后再来。因为注射的关系，你身体的这个化学变化会起变化，然后再来，你的身体会知道那是假的，并不是真的。呀，哦，你们准备俩讲。
最后呢？
最后我说，哎，我不是一来就跟你讲吗？当我的意见跟你相反的时候，你的对，他说我是觉得我的对哦。那你保有你的，我保有我的，我没有想说服任何人。坦白说，我已经没有想说服任何人了。你认为怎样，那就怎样。但是有一句话，我说我有一句话跟你讲，因为我不是医生，但是你是，对不对？如果你可以把你的领域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观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领域会完全拓展。就像本来的心理学并没有研究潜意识，对不对？弗洛伊德先研究潜意识，虽然他研究得很不好，可是他变成这方面的始祖，对不对？后来荣格研究更深的潜意识，对不对？但是塞斯对他评论就是他还没有跟，可是他仍然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如果你当行医，然后你开始去研究潜意识、无意识的部分或心理的状态跟身体之间的影响的话，那因为你是医生，你有机会；我不是医生，我没有机会。所以我跟你讨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我，我是希望提供你一个方向。最后他有听一点进去了，那随行的另外一个医生，哇，他就一直在跟我请教，然后我就翻给个人情侣事件的内容给他看，然后他上机场之前就跟我讲说，哇，他受到很大的启发的，接受度不一样，欸，因为这个另外那个男生他还是医生，他也是博士，他的接受度蛮高的。坦白说，按照赛斯的说法，他细菌不过是个工具，你怕的细菌全部都在你体内里面，他没法做而已。好，那当你真的有不良意图，意思说你不想活的时候，你才会去启动你身体的细菌。没有坏来的侵略物吗？没有受害者吗？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吗？对啊。啊，这个你能接受吗？再讲下去的话被敲头，所有死亡的人都是自杀的，连生病死亡的也是自杀的，那这个头一定会被敲，我看算了，我就不跟他吵这个。不，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三四十年没有看过医生了， 也没有体检，我从来没体检过。有一个保险说只要我去体检他就给我报，我说那就不用报了，我本来就不想报。只有一个就是说他只要打电话问问我就可以，我说那还好，你电话问问反正不会怎样，我就是不去体检。我跟我那个妹妹讲，我说我不体检不看医生我也还活到64岁，我觉得蛮满意的，就算明天走我也蛮满意，因为我阿嬷才活60啊。
你应该活到120。
哎，随便嘛。我就活在当下就好了嘛，对啊。
是啊。
对啊。我要不要怎样是谁的意思？内在的意思嘛，对啊。OK 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希望你去反复去推敲它哈、哦，是有不一样，跟。一般坊间在教你的哈、哦，是有不一样，好、哦，那也许教你的人并不懂，呀，因为如果内心没有真正的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启动，去了解赛斯泰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哦，你不能爱你自己，而同时也恨那个流经你的感情，这不可能嘛，对啊，我假如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好，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棒，一切。但是问题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明明在你心中啊，那个动机才是真正的问题啊。所以，因为虽然你们并非你们的情感，但你们这样经常跟他认同，其实我们跟我们情感是认同的哈。你自己在你恨他的时候，在恨他们的时候，就恨那些流经你的情感的那些情感的时候，你是在恨你自己。一手指着别人的时候是三个手指指着自己嘛，当你在批评当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你在批判谁？你在批判你自己啊。他哦你知道吗，他好丑，对啊他好丑，那你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丑，对不对？那个赖利果人家很喜欢，有些什么什么果那真的是丑到要死的、哦、用我们的标准呢、啊，有人喜欢他不行了，就哇他好可爱。我有一次到兰屿哦，我到兰屿去玩，带了一群人，然后到坐飞机到兰屿，结果一去兰屿的话，就看到一堆女人了哈，然后在惊叫，哇好性感哦，我要什么东西？就看到兰屿人那皮肤像鳄鱼皮一样，对啊，那些女生那个好性感，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好或不好是谁在决定的？是你嘛，对不对？到底颜色那么多的颜色，哪一个颜色最美？谁的决定？你啊。啊，鸟那么多，哪一只鸟最漂亮？你决定的啊。啊，花那么多，到底哪一只花是最可爱的、最漂亮的？你决定的啊。那我到底是不是好人？谁决定的？当然是以你来讲是你决定的，我的话是我决定的，对啊。所以用你的意识心跟逻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价值哈，那么不要试着把一个更正面的自己骑上，这有清楚吗？有没有很清楚？好，跟很多教导不太一样吧？赛斯书我们言之言味在讲赛斯嘛。假如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哈，千万不要把一个更有价值的、更正面的心放在骑上，不要这样做。这就我一再强调，你生病的时候不要想说我很健康啊，我怎么不用这样子？因为那个东西，你自己的情绪根本过不去嘛。而且你试图去掩饰它，试图去逃离它，试图逃离你不要的那个部分，那你就永远跟它扯在一起了。好，我这个老公，我这个老婆，恨死他，气死他，好啦，你现在把一个正面的观念说。哎，其实啊，家和万事兴啊、哦，那所以我应该忍耐忍耐啊，都 OK 啊。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又要更正面的信念放在上面，其实没有什么讲，就是这没有什么用的。不要试图这样做，反之找出第一个信念的理由，我为什么这么想？这样了解吗？就如果我生病了，我就回到哎，我就觉察我 我到底是什么。你不要一直想要去逃开了，我伤心的时候不要想说我现在不要伤心。好，人家失恋的要自杀，你说天来何处无芳草啊，我跟你讲那个女人是很不好有用吗？哦，那个男人很差，我跟你讲那个男人不好，你离开他是你的幸运，讲这些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就是爱他嘛。你说越这样讲，他会觉得说那我真的很烂，我连找的人都找不好，可是我还是爱他啊，这样了解吗？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的焦点从爱他移到不爱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去看看你为什么是黏在里面，这样比较好。好，这个跟我之前跟你们讲的都一样，对不对？我没有乱讲嘛，对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告诉你们的嘛，对不对？那其实克里斯那穆提，我看了他二十几本书，都是同样的说话、啊，真的，我没有骗你，你去可以试试看，这样，不要试着要把已经降临在你身上的事情去否认它，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你不肯定你自己嘛，你就肯定所有现状。一开始他不是跟你讲，就算你现状再怎么不好，你就先肯定他再说。我先肯定他，我现在是肯定我现在的丈夫，我现在的太太，我现在的孩子，我现在的处境，你肯定他，先肯定他，先回到那，然后你如果要的话，你去找出你第一个信念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好，那如果你还没有如此做的话，你就把你的感觉写下来，而且要完全诚实。那你就发现到哈，所有你认为的贴很多很多标签的哈，最后真正的标签就是，他要让我快乐，他要让我高兴，他要满足我的需要。你说的什么爱情啊，说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哈，那其实后面都有你自己的自我的目的，对吗？我很爱我的儿子，我为他牺牲。其实那个后面是因为你是想说他是你儿子，他会延续你的种族，然后你对他将来会有依赖，所以你觉得说你应该照顾他。你后面有些东西是跟你自己有关，或者说你爱你儿子的话，你自己会比较有价值。好，那、啊、你某个兄弟姐妹或者是亲人死掉，你说我很伤心，其实真的伤心是你自己，因为他死了，他没办法照顾你了。啊，那你会觉得孤单，你常常不是为了他在伤心，你是为你自己在孤单在伤心，这样了解了吗？我在说的吗？好，所以你如果诚实的去写下你的感觉的话，而且完全诚实的说，你就知道说你真正内心的动机是什么，你真正的内心情感是什么。那个内心真实的情感很容易让你看到你迷失的点在哪里。好，如果另外一个人以同样的话来告诉你，那你又会要怎么说呢？就如果你写下来的东西，那有另外一个人用同样的话来告诉你，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教他了？好，所以检查一下你所写下来的东西，然后了悟到它涉及一套信念，那信念也涉及到一套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价值观，你的后设思想这样子。这叫做心理动力学啊。想起后面你现在这样想，可是后面是什么？比如说我要为他牺牲，那牺牲背后是一定有你自己的目的，不然你不会为他牺牲。比如说我是无条件的爱，那个爱是不是你要符合一个无条件，你才觉得那是高级的，所以你要追求一个更高级的，被人家看成无条件的爱，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说在你去检查一下你所写下来的那个而了悟到他涉及一套信念，在相信你没有价值跟事实上你没有价值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你相信你没有价值跟事实上你没有价值是有不同的，那因为是不可能你没有价值，为什么啊？不然人家创造你做什么？哪有说一个农夫在果园里面种一颗果子是没有效不想要收获的，所以你一定有价值，一定会收获。好，他说然后呢，你对你的能力跟成就列一张单子。好，这些包括以下的这些事实，例如说跟别人相处得很好，那你很会公关呢、啊、那我有一些朋友就很会公关，我们这里就好几个朋友很会公关，比我会的多啊。那很有吸引力啊、欸、对啊，我们这边的女生都很有吸引力啊，男生也是，俊男美女。对植物跟动物都很好啊， 有的人很爱狗哈、哦，爱猫，很有爱心，是一个很好的木匠、哦、有的人很会做木匠，或者是很好的厨师，你那就是阿拉本人我啦。他在说我哎、欸，所以我看起来我也是很有价值的人，虽然上课没有上得很好，但是煮菜大概是不错。我昨天煮了一些水饺给我那些纽西兰跟高美的朋友吃嘛哈，那他跟我讲，在路上他们在讨论，在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吃过很多很多的水饺，我们之前也都在吃水饺，我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水饺为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饺，你的第一名。我觉得那个神情不是像在
恭维
我。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你是怎么弄的，我说我也不晓得、啊、每次你来都吃的都会不一样。所以我是很有成就的人、哦、很有价值的人，你们也是、哦、
你需要他的赞美，
我不需要、欸、我是不需要，但是有一点但很爽了哈，对不对？总是爽的，这个坦白说了哈。我一直在，因为那一天我其实我大概都是大鱼大肉大菜这样子嘛哈。可是那一天因为两点多才吃完总餐，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去买东西。然后五点他们要离开，那只有两三个钟头。那我要煮餐给他们吃，他说不用了，早上有韭菜盒子就吃韭菜盒子。我说凉了，不好意思。那我说你给我20分钟时间哈。我包水饺给你们吃，我就推他了一下，我就弄一堆水饺、啊、那这样的话速度最快嘛，那也最简便这样子。那刚开始他们可能说水饺有什么好吃的、啊、就会吃的说，哎、欸，真的很好吃这样子。哎、欸，这个有点在做广告、啊。所以如何的才能，任何的才能或成就哈、啊。应该跟你先前的记录最维系的毛病一起诚实的列下来。假如说你认为你有毛病，虽然你有毛病，但是你也有成就。这是赛斯一直教我们的方法，他在任何地方都在这样教哈。我们只看到我们的缺点，但是你可不可以去看你的优点？你看到你失去的，但是你可不可以看到你拥有的？你就说我现在好可怜，但是你跟人家在病床上快要死的那个人来比的话，你好很多啊。对不对？你说我很痛苦，那跟那个牙痛到快要死掉的那个人，你现在还人家还是很羡慕你有一双很好的牙齿啊。所以你看，你拥有的是什么哈、哦？不要一直看看你失去的是什么。如果你照着这个方法去指示去做的话，你将发现你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人。这个叫做骗笑，我也知道，对啊，对啊，当然是这样子嘛。我们上次有提过，妈妈在夫妻结婚的时候就给她一本簿子，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得意的时候就存100块，那把那个内容存写下来，最后要离婚，先生去提款，就发现那些内容，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婚也离不了了，回去跟他讲说你去领吧。这太太拿着去提款，当然要看一下内容，一看提不下去了，算了，不离了。所以因为我们大概在生活当中，我们大概都只会记得对方的缺点，而那个缺点常常是过不去的，会让我们怎么样都过不去，可是我们很少看到他的优点这样。那这个在教我们，你可不可以去看一点优点呢、啊、就公平一点的去看自己的优点。所以那么用你自己个人的自我检讨所支援的对你自己的价值有正面的建议，就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对自己的建议，然后你可能会说，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用到的伟大能力，好，你可能会这样讲。可是当我把自己跟别人相比的时候，那么我就觉得差得很远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人生真正的问题是你跟别人做比较，一比较就一定有恐惧，一比较就一定会受伤，因为你一跟别人比较，就发现自己是不如人的。或者是你是比别人强，可是当你别人强的时候，你就一直要维持那个位置，对不对？当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的话，你每天都要问毛巾有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美丽，有没有？对啊，所以你就是随时会在紧张 统计的状态，所以真正问题是比较出来的。你如果跟别人比较，会觉得我自己差得很远。那如果我有少数 的一些与其他人相同的世俗的成就，那当然绝对不是独特的，那又是什么呢？显然我的命运设计的比别人好得多，有我没有办法表达的渴望，这是他提到的你可能会说的部分嘛，哦。那这赛斯的回答是这样，他说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在你自己的独特性里，把你自己跟别人比较是没有用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没有用，你不用比，哦。因为如你如此做的时候，你试图去模仿那些属于他们的物质，到某个程度你否定了你自己奇迹般的存在跟愿景。比较还有一个我刚才没有讲的，就是说你跟他比较，你坦白说你就先不爱自己，你才会比较。如果你爱自己，根本不会跟人家比。那你跟他比的话，你是不是试图用他来当标准？那你就失去了自己的标准了嘛。然后你用他来当标准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模仿？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否定自己。这个教导是很简单，但是很有效。如果你不比较，你会活得比现在快乐很多。如果不比较，你会活得比现在快乐很多。好，你不跟自己的以前比较，我现在六十几岁，我以前十八岁的时候怎样？如果不比较，你不会难过，你不会跟年轻人比较，你不会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漂亮。不会人家讲你说，哎，小姐你几岁？我怎么可以跟你讲？你为什么不能讲？你几岁就几岁，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讲？那小姐你最近好像胖了，你挨打哦。为什么你明明胖了啊？你不会承认，你不会承认现在的自己啊，你就是不承认，你不接受自己，然后你要跟别人比较，你希望我是停留在我年轻貌美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比较呢？不比较的话，不跟别人比较的话，那么你就永远会，活在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然后各方面都很敏锐的状态，你没有一个精神性的浪费，啊。那一旦你开始把自己跟别人相比，就永无止境了。我们家那一个哈，结婚了很久，都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名牌皮包啦。就随便带着哪个就可以走了，对不对？就有一年，一个同事送他一个芬迪的皮包，然后他拿出去就很多人赞美，对不对？从此他就是天天在买皮包，经常在买皮包。我们到北欧去玩也买了两三个皮包，啊，他当然不会再买那种什么芬迪的啦，不是粉底的，现在是要做脸的，不是粉底的。你知道吗？所以越看就越高，越看就越高嘛。你就是想说，哦，这样，然后最近不是买了一台 Lexus 吗？黄色的哈。结果我弟弟的同事进来说：“哎呀，你怎么对自己那么不好？你怎么买这种车？”给他酸的又消，你知道吗？他回来就一直在抱怨：“买个 Lexus 有什么不对吗？”对啊。那他的意思是应该买 BMW 或什么，他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车子。是啦，我知道啦，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不好啊。可是你看一比较的话，就会这种结果啊。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好意。我知道他那人非常老实，我弟弟的同事他非常老实，可是他就不自觉说，啊，你怎么对自己这样子？你又不是买不起，你干嘛开这个？我想我们那老公还开Infinity 的 van 呢，对啊。所以一旦你跟别人比较，你就永无止境了，你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当中了，哈，你就永远会发现有些人在某方面是比你更有才华，啊，寄生于何生量，对啊，所以因此你将永远的不满足，所以真正的满足是什么？接受自己。你只要接受自己，肯定自己，好，你就能够真正的满足。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不满足，对啊。 虽然不满足也可以当汉族哈。汉满蒙回藏辽，不是满族，是不满族，是汉族。来，开玩笑。反之，透过处理你自己的信念，把你的人生是最重要的视为理所当然。那以他开始，以及你所在的时候开始，不要因为你没有达到某些伟大的理想而嘲弄自己。其实，我们今天在谈那个年轻人自杀是所有死因的第二个最大死因。14岁到25岁，是不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的死因，第二大死因就是自杀。好可怕哈、哦！不是生病，不是车祸，不是任何东西，是自杀。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伟大的理想，真的。然后你会，你根本就不会去肯定自己，你会不满足，然后透过你自己的信念，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一切都不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把自己的人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话，是你现在这个地点开始的时候，那么你将会尽量的是用你有的那些才华，而明白他们内潜在着你个人的完成。整个赛事的教导到底在教什么？他不是叫你说我要好高骛远，我要很高的理想，不是，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不是有那些伟大的理想。那因为你伟大的理想会嘲弄自己，我做不到，不是要当伟人，不是顺和人也，以和人为，有为者亦热事，你干嘛去当他？你不是要当伟人，是要当自己，对吧？你当自己就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告诉你，问题出在比较，问题是出在你有伟大理想。欸，我不是乱讲的啦，我一直都在讲这个理念，对不对？那你现在知道，我也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里啦，不是说我偷看的跟你们这样讲啦，这个大概是我的赛事功力吧。对，很平面，因为那个励志的话一定是告诉你，你看看我这样做我就可以达到，我用赛斯心法我可以达到什么目的。不是这样，因为真正来讲的话，你反而会放掉所有的理想，因为你只要相信现在知识。但是不是说你放掉理想你就没有理想啊，而是放掉理想你可以达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精神力我们很集中，内外的信息是相通的，你根本不会跟任何人比较，你会跟自己的喜爱为伍，但是不会跟别人比较。我真的，我看了20几本的克里斯拉穆提的书，而且我是细看每个字，每个字你可以每个字迹我都详细的去看，他真的完全符合赛斯的精神，就是很让我非常的惊讶，他的教导的方式真的。应该没有什么，应该他没有太多重叠了，而且他应该也没有接触到，对。但是你看其他宗教的书籍，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他的最根本的精神，他其实都是符合的。天下皆知美之，美之为美，斯恶已，对不对？为什么这些道德经啊或其他他讲的东西，其实他为什么不要说美？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更美的东西的话，那很糟糕哎，不是这样子吗？你去看《道德经》所描述的经文跟那个跟这个内容，你再去看，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哦，他就讲的是怎样怎样，不是的，他只要回到最原始的自己，哦，能因而乎，对不对？啊，所以你给别人任何帮助，将会是透过对你自己而会对别人的特质的创造性利用而来的。你并不是因为别人的特质的创造性的利用而来，而是纯粹是你自己的。为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不对？你对别人的教导，对别人的帮助从哪里来？从自己率性而来。什么叫率性？随心所欲啊，不是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我就由内而外在表达，我根本没有住在任何地方啊，这不是都是佛经的教导吗？或者是 中庸的教导嘛，都天下的书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沉溺在你生活里面的负面问题的时候，不要对你自己生气啊，就算你今天想不开了，我现在哦不、但不要对你自己生气，反之建设性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最后答案会出现的。这是不是跟我们在讲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留在那个生病里面，你不要想说我要逃开它。当你生你现在很负面，那就沉溺在那个负面里面也没关系，你先接受你现在，你就先接受当下，你不要想逃离，你不想对抗，你不要想把它治疗好，想要去治疗自己的病，那是很笨的事情啊。想要把自己从现在的状态移开，那是很笨的，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真的没有对自己开始去问那个问题，那个创造性的部分没有施展出来，内在好不容易创造的那个部分，它是需要你看到。好、哦，你的汽油产生在气缸产生压力的时候，你就把它放掉，那你汽车怎么走？你不是要去把那个气要放掉，那个压力不是要放掉，而是你要在那个地方去问你自己，建设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答案总是会出现的。当你完全没有一个比较欲求更好、想要离开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那个直觉力或者是敏感度就会变得很清楚，你因此就会有答案，而那个答案是由内而外的。我为什么驼音？你管他为什么驼音，先驼音好不好？先音他好好音一下，我就喜欢我驼音，然后就开始问啊，我哪安呢？当
你讲的，你讲
的，哎呀，
你要
同意，同意。我之前在讲那个地方，然后现在这些赛事的文具，就真的在 support 我之前讲那些事情了。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诚实的这样做，对自己无价值的感觉或沮丧感觉要彻底的消失，他们会自己变化。是不是很吊诡？你回到病中病就好了，你回到那个忧郁的忧郁就好了，不是你要去治疗它哦，不是你要去逃避它，要离开它，要排除它，要对抗它，要打击它，要消灭他，把他当敌人打死，不是哦，就真的不是哎、欸。你不是要去治疗病哎、欸，你不是要消灭敌人哎、欸，你是要跟他相处。相处之后，那些沮丧的感觉就会彻底的消失，他自己会变化，不是由外面的部分来治疗他。啊，如果是布袋戏，就会讲说震惊，震惊，震惊。今天讲这种话是很震惊的。郑成功的爸爸，郑成功的儿子叫郑经，因为国语不标准，其实很惊吓的震惊。你诚实这样做，你的无价值感、沮丧感，所有问题会消失，因为它自己会变化。你可能会。可能甚至发现你自己对这些情感本身是不耐烦或厌倦的，而想要浅开他们，然而不要自动告诉你他们是错的。好，那或者是贴一个 OK 棒一样，贴一个正面信念，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我会医治我的病，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亲爱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好，所以对你自己要一个幽默感，不是那个恶毒的幽默，而是对自己有一个善意的幽默的尊重，啊，然后笑笑自己就好了，呀，就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呀，不是要去排斥他了，啊，那也不是要去贴 OK 棒正面信念。所以高度的严肃性是好的，当它是自然而会勉强来临的时候。但是如果它被拉长了，就有一点装模作样的，就不要太严肃了。严肃是可以，但是还是要带一点幽默。那如果你容许自己对你自己的信念越来越有觉察的话，那你就可以处理它们。你觉察它才，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觉察它？一定要放松才能觉察它吗？接受才能觉察它吗？对不对？人家说，哎，你脾气很暴躁哦， 我哪有暴躁？我哪有暴躁？你说我暴躁，我哪里有暴躁？那有没有暴躁？你看人家吵架都这样吵，我看过很多人吵架都这样吵。我觉得你很自私，我哪有自私？我哪有自私？就是有嘛，你就先接受自己自私。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觉察你的信念，容许你对你的信念，可以开始处理它。假如说你试图反抗的话，哈，而认为是负面信念的话，哈，那或者他被吓着了，那是很傻的。但是说这样是很傻的啊，你想去抵抗，那是真的是很傻的，哈，哦，他们不是神秘的，哈，但是也许发现他们一度曾经是非常好的作用，只是被过度强调而已。心里没有什么神秘的，啊，所以他们也许需要的是重新被加固而非否定。你不是去否定他，接受就接受嘛。如果说我今天很小气，那就小气啊，我就是小气啊，拍谁我就小气，可以吗？啊，那我小气以后，当我接受我小气的时候，我比较看得到我小气的点，然后我知道小气的原因，然后因此我再去调整出，或者是做我自己会了解，当然了解他是自己会移动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想好像就停到这10:10这地方好了。我是觉得很多在讲赛斯的人常常会把它当作是励志在讲，但是其实他真的必须要回到动机论、情绪论，然后对事情、对内外创造这个角度，也就多次元这个角度，你要真的了解。不然的话，好，大概一两年前吧，然后碰到一个老同学嘛，那人家问他说，哎，你最近怎么都比较少来？他说我都学会了。哎，你都学会，那你学什么？啊，就是用正面思想啊，啊，赛斯就是用正面思想。我去看一下这个，赛斯哪有叫你用正面思想？赛斯要的是你去了解你自己，先放松，了解你自己。赛斯讲的东西跟你以为的正面思想还差得蛮远的。好，跟那个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个还差蛮远的。真的啦，各位去仔细去看赛斯，他真的要教的，不然你就不要说你是在学赛斯，或者你在讲赛斯思想，对啊。
那我们不要抵抗，要放松接受，那不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
没有啊，你还是知道他是不好，你接受他不好啊。
不好就是好啊。
对，但有一个状态就是你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哈。它后面有一个东西，很细腻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什么？放弃，你知道吗？放弃跟前人的灌注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啊，有很多生病的人，或者是患忧郁症的人哈，他说：“哎呀，我就接受啊。”可是那个接受等于是放弃，那接受。等于放弃跟接受等于你去完全觉察你现在的状况跟内在之间的那个部分，就纯然真的接受的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跟大的问题，很多人比如说我得忧郁症，我身体不好，我说哎呀我就接受，是你接受那个部分到底是放弃，还是说你今天真的是接受？因为当你接受的时候，你的觉察力会起来，你的专注力会起来。哎，各位，虽然我在讲这只是一点点差别哈，但是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啦，真的会很不一样。比如说，哎呀，好跟坏都没有差别了，反正一切都是体验。那个东西后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就是啊，对方不要紧啊，啊，对方放弃啊，哦，或者是说。那我当父母的哈，那就孩子做他自己了，我们不要管他，是吗？当然不是，你是尊重他，可是你跟他之间的爱跟互动 是永远都在的，因为那个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你们之间都没有联系，都没有，那怎么叫关系呢？你知道我为什么？你们之间怎么去学习？这个不是放弃，因为放弃的意思是说，好，这个孩子我让他做他自己，是你就要做他自己。可是让他做他自己，是你尊重他，你去倾听他，你去了解他，然后跟自己的一些信念做一些比对。这个叫做全然觉察，全然的专注，不一样。我跟各位讲一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你有没有觉察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假如说现在房间里面跑来一条眼镜蛇，各位，你们的专注力全然都在 那个上面，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 我跟各位讲，那个叫做全然的觉察，全然的灌注。因为所有的动态，他说是 attention，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你是所有的 attention， 你随时在观察所有的变化。那人生的过程当中，它是 all attention， 它并不是放弃。你如果放弃的话，是说好我 give up 了，对吗？那我接受我的现状是 all attention， 是你的觉知力提高。我一再强调是所有的肉体感官敏感拉高，直觉力拉高，所以 attention 加强，它并不是放弃。那不是说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互动，那你就让他做他 啊，老公就让他做老公，老婆让他做老婆啊，不然那人当我们当陌生人，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是这样吗？那这样呢？什么叫关系呢？不是这样哎，是不是？各位同意吗？啊，不过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相反的话，你就对哈。很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察力哈？其实你看看你对自己，就是说你现在在物质实相生活，对不对？你的觉察力到底还剩下几分？三魂七魄大概着几魄哈？你可以从很多事情看到，年纪大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忘性或者记性不好？因为你偶尔天性不见了，你有太多的负荷，情感上的问题、情绪问题，所以那个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你常常会忘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 all attention， 对，你不会说哦，我到底这个有没有关，那个有没有做？但是如果今天有一条蛇进来，你会忘记它在那边吗？会吗？一只蛇跑到这边，你会忘记它在那边？你会老人痴呆吗？你不要骗我好不好？你生命攸关的，你不会想说我忘记了，不会的啊，不会的，那个。所以你有没有把你的觉知能力、你的专注能力拉上来，让你的全部的感官变敏锐化？因为你的肉体感官敏锐，因为肉体感官是来自内在感官，对不对？肉体感官敏锐化，然后放掉肉体感官，后面内在感官就全部都出来了。哎，这是秘诀，这样了解吗？对，好了。反正今天是万鬼节、万圣节啊，万圣夜了哈。啊，如果还需要躺的，现在哪个桶子到外面去？这个墓大概关了哈，不然墓场比较多。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